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这是《出埃及记》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慈爱这个词。在这以先呢，神先是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接着又在红海中淹灭了埃及的军兵。耶和华的形象是威严的、可畏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从另一个方面看，神又是慈爱的。描述神的慈爱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 hesed， 在新约中与这个字相对应的是希腊文的 agape， 我们常常把它翻成爱加倍，因为它常常被用来描述上帝的神圣之爱。在旧约中的 hesed 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被翻译成慈爱、恩待、怜悯、友善等等，他所强调的是一种忠诚的守约的爱。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的15章第6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赐福保守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就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圣约，以色列因此世代而蒙福。当然上帝是有原则的，他的公义是不能违背的。当以色列民偏离了正路的时候，神也管教责罚他们。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当年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创世纪17章第7节。在出埃及记第6章，神在派摩西去见法老之前呢，特别向他重申亚伯拉罕之约，这是在第6章第3节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第6章第7节。经过红海的洗礼，摩西对此刻骨铭心，他满怀感激的吟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这个诗歌也是保障的意思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是我父亲的神，15章第2节。这就是神的爱，不弃不离，永世长存。不是因为以色列比别人更聪明，表现更好，而是因为耶和华已经在这个圣约之中接受他们做神的长子。第4章22节这样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也是他们的天父。我们教会里啊，一个姐妹得了很重的病，在与疾病搏斗的过程中，她经历了灵命路程上的高峰和低谷，身体不好，灵命低落的时候，她就会在心里嘀咕，神真的爱我吗？我怎么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他呢？一天，她当时5岁的儿子跑到她面前，依偎在他怀里问，妈妈，我长大了，上了小学，你还是我妈妈吗？当然是了。那我上了大学呢？还是。我结婚了，我也有了儿子呢。是啊。儿子直瞪瞪地盯着他，那你死了，到了天堂以后呢？妈妈愣了一下，我永远是你的妈妈。 孩子轻轻的又追加了一句，那你会一直爱我吗？妈妈的眼泪簌簌的落下来，搂着他，孩子，妈妈永远看着你，永远爱你。妈妈的心得了安慰，因为她突然明白了，神在通过这个孩子对她说话，神永远爱她，这关系永远不改变。我们因信称义，进入神的国度，成为耶和华的儿女，他永远是我们的天父，他永远不离开。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上帝很严厉，甚至很残酷，因为我们读到了许许多多的死亡，红海边上埃及军兵的尸体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其实死亡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恶果，在伊甸园里有两棵不同寻常的树，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什么？另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分别善恶应该不是坏事吧？可这里分别善恶是由人自己当家，由人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意思，换句话说，是把上帝搬开，人自己当神。把这棵树叫做智慧树是不恰当的，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啊，大家也不要以讹传讹。神从来也没有把智慧扣住，不给人搞愚民政策。神把修理看守伊甸园的责任交给亚当，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已经预先赐给他相应的能力。亚当是世界上第一个 CEO 加 handyman， 就是是第一个总裁与巧匠。他曾经给野地的走兽、天上的飞鸟和各样的活物起名字，创世纪是二章十九节。这是个浩大繁杂的工程啊，你找个博士也不一定做得来，而亚当是独立完成的，那时夏娃还没有被造呢。不仅亚当有智慧啊，夏娃也是很机灵的，他向蛇转述神的话时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啊，你看上下嘴唇一碰就编出一句神没有说过的话来，而且他见了蛇不发怵，还应对自如，用现在的话讲啊，就是他有很强的人际关系能力。糟糕的是，亚当和夏娃用神赐给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对抗神，违背了神的命令，这就是罪，这是那个原罪。罪造成了神与人在灵里的隔绝，与生命之主隔绝的结果就是生命的终结。这句话我要再说一次，与生命之主隔绝的结果就是生命的终结。神早就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保罗在罗马书中感叹，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罗马书的十五章第四节。死是由罪来的，死亡的源头归根结底是人的罪，死亡不是神的本意。在圣经中看不到神因人死而喜悦的例子。其实人最终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是战场呢，是病床呢，还是事故呢等等，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死了以后你去哪里。亚当夏娃犯罪后，神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穿，表示神没有放弃，神要拯救，而过红海是神的救赎计划的预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第十三节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里慈爱讲的是神在圣约中的爱，赎 讲的是因亲情而自愿付出代价，就如同波阿斯对路德。神努力，神主动，用大能大力把失丧的儿女带回到神的圣所，带回到神的怀抱，这就是救恩。神借着摩西的口向我们启示他的救赎，如同红海隔开以色列与埃及，神要让我们脱离罪的缠绕，如同埃及兵马像石头和铅块一样坠入深水，沉寂不动。神已经把我们的罪捆绑打包投到深海里，再插上一块牌子 No fishing， 就是不许钓鱼。弥迦书第七章18、19节就这么说的，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踩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哦，弟兄姐妹们，神为了拯救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他的爱。从埃及军兵的死亡和以色列人的绝处逢生，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和神的大爱。耶和华是慈爱的神，他的爱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第二个大部分。接下来是第三，神的拯救计划彰显耶和华的荣耀。神的拯救计划彰显耶和华的荣耀。摩西之歌前11节讲过红海，从13节开始到17节开始讲要进入神的圣所的事情，14到16节讲到非利士的居民、以东的族长、摩押的领袖和迦南地的居民，这些都是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回到故乡迦南地所要经过和面对的各个居住在那里的民族。诗中说，这些人听到耶和华救赎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以后，闻风丧胆，乖乖地向以色列俯首称臣。摩西带着众百姓在海边欢庆歌唱的时候，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如果细细地考察历史啊，这些居民对以色列的反应与诗中的描写在细节上也不完全吻合。但是请大家注意，诗歌与历史书不同，这里不是在记录历史事件，而是站在当时的环境之中向未来展望，这在文法上叫做先知完成式。先知完成式在信心之中用完成时来讲述尚未发生的事。神借着摩西的口向他的子民描绘时代的走向，把神的救赎计划启示给他们。过红海不是出埃及的目的，神要把以色列栽于神的产业的山上，这山是神的住处，就是神的圣所。15章17节，我们要把目光从大海转向高山，聚焦在神的身上。神的产业是哪座山呢？这里讲的是神的整个计划，涵盖了此后的整个人类历史，所以要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马上发生的，指的是西乃山。西乃山是神的圣山，神的子民要到此与神相会，敬拜他。在西乃山，摩西与耶和华神面对面相遇，领受了十诫、律法和建造会幕的规条。后来以色列建起了会幕，第一次有了 Shekinah， 即神与人同住，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是后边40章35节。第二个阶段要漫长的多，那山 是锡安山，第一个是锡乃山，现在是锡安山，原来叫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大卫在此建立了大卫城，成了大卫王朝的首都。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在那里建了圣殿，环绕圣殿的是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成了圣城，是神在地上的圣所。把17节和18节连起来看，神的子民栽于圣山的预言和耶和华永远作王的预言是两个前后关联的事件。神的子民被栽于圣山之时，是耶和华永远作王的前奏。耶稣曾指着圣殿告诉他的门徒，他第二次降临和世界末了的征兆包括战争、饥荒、地震和各样的灾难，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讲的。而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们一直在思索这样的灾难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警讯。回顾2000年来的地震记录，有两件事引人注目。一是进入20世纪以来，地震次数显著增多，几乎呈指数增长。二，自1967年以后，大地震的次数突增。当然过去的观测站少，技术手段差，也是过去记录少的原因。根据美国国家地震信息中心的数据，从1968年到2007年40年间，大地震超过了4800次。按平均年发震率计算，比过去增加了143倍。而1967年看起来是个转折点。那么1967年发生了什么事？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5日清晨7点，以色列的空军倾巢而出，相继袭击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不到一上午就消灭了全埃及的空军，回首又全歼了约旦空军，接着重创叙利亚。陆军出动以后也是势如破竹啊，到6月10日已经拿下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格兰高地，这就是著名的六日战争。这战争的结果是圣城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手中，神的选民回到了神的产业之山。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和这40年地震数据，其中传出的讯号是明显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现在是仰望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了。希伯来书12章22节告诉我们，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启示录第14章说到，天上的锡安山就是新耶路撒冷，这是第三个阶段。第15章说，在玻璃海上，神的子民要再次高唱摩西之歌，就是今天的经文。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从锡乃山到锡安山，从锡安山到新耶路撒冷，我们就看到了神完美的救赎计划。这救赎计划显示出神是超越时空、全知全能的神。这救赎计划显出神的荣耀。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遵行他的旨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他不仅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他还要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神改变了摩西，把一个拙口笨舌的人重造成一个 美词泉涌的诗人，他也要同样的改变你我的生命，使我们的愁苦变为欢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摩西之歌是全本圣经中的第一首诗歌，他先是歌颂赞美神的大能大力，从神领以色列过埃及的奇妙作为，看到耶和华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的神。接着从神的能力唱到神的慈爱，从神的慈爱唱到神的引导和整个救赎计划。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全能的、慈爱的救主，他是你我的力量，你我的诗歌，也是你我的拯救。因他是你我的神，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位荣耀的神要带领你我进到他的荣耀当中去。愿我们每个人都信心坚定，跟随他，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们赞美你，你的信实广大，你的恩典奇妙，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的亮带通遍天下，你的言语传到地极。我们以口中的歌声、心里的赞美为祭，恭敬地献在你的宝座前，愿你悦纳。愿你的名在教会中得荣耀，被高举。愿每个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人，都尽心竭力地遵行你的旨意，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